走向上帝的旨意中。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下凡哥哥很开心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保罗在上帝的呼召之中成为了基督徒，也因为他曾经对圣经这样的熟悉，更可以让他可以看出原来过去他在经文中所提到那些好像是矛盾的弥赛亚，这位上帝所拣选的拯救者就是耶稣了。在上帝的引导下，他成为传福音的人，更是往那些不是犹太人的地区，向当地的本族或外族一切想要相信的人传道。经过三次的宣教旅程，他即将再次踏上他的家乡，那犹大地的耶路撒冷。只是这一路上，他和沿路的信徒都知道，他不是要面对一场荣耀的归乡，而是圣灵要引导他踏上一条又艰难但又充满上帝旨意的路。这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历程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保罗在泰尔告别了这些信徒之后，就继续的乘船航行，一路从泰尔到了多利买，又向当地的信徒问安，也跟他们住了一天。接着第二天他又离开那里，到了凯撒利亚这座城。接着他就去到当地的传道人腓力的家里，跟他住在一起。这个腓力就是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被选出来帮忙使徒管理教会的执事之一。也就是那一位在使徒雅各殉道之后，他就前往撒玛利亚传道，也是像那一位伊索比亚太监传道的同一个人呢。这里会称他为传道者，不是谁给他安立了一个特别的职位，而是他的外号，这就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呢。现在他就住在凯撒利亚，继续着他的传道生活。腓力这时候已经有四个女儿，都跟着父亲在那里传讲上帝的信息，上帝也特别给他们这样分享信息的恩赐。而这四个女儿目前都还没有结婚，之所以要提到没有结婚，倒不是结婚好或不好，只是在当时来讲，腓力的女儿是十分特别的，甚至可能为着传递福音而为主抛头露面，才没有机会赶快结婚的。我想腓力的生命应该影响这四个女儿许多，所以让他们因此宁可不结婚，也不要少了机会向人分享上帝的道吧。保罗在腓力家里住了好几天之后，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大来看保罗他们一行人。当他看到保罗他们，就请保罗把他的腰带给他，然后就用那条腰带把自己的手脚都绑了起来，然后说，
圣灵这么说，这腰带的主人会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这样捆绑起来，然后交给外族人。
这话一出，这些随行的门徒一听到，就跟当地的人都一起再次的尽力劝告，要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些门徒其实也都知道，保罗他的心意是十分坚定的，他们根本也开不了口要来劝他。只是现在有先知的警告，又加上腓力一家人还有当地的信徒不断的来劝告，他们就趁势也把他们的心意来说了出来，想劝劝保罗。可是保罗听着这些人的哭求，他难过的说，
哎，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这不是让我更加心痛吗？你们都是知道的，如果是为着主耶稣的缘故，那不仅是在耶路撒冷被人捆绑，就算我得死在那儿，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大家虽然还想再劝，有说这样就少了机会传福音，或说这样还可以教育更多的信徒呢，但保罗总是说该顺服主的心意，所以他们知道没法再继续说服他，他们也就回应说，
唉，愿主的旨意成就吧。
其实这些门徒劝的不也是很好吗？不去就不会被抓，然后保罗就可以去更多的地方传道啊，比如说他一直想去的西班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就是这样吗？ 也许对于地上的事业来讲是这样没有错，但保罗和我们都是属上帝的人，那要听上帝的心意了。因为如果不是上帝要他做的事，就算做得再大，也不过只是为着自己做罢了。所以保罗说到最后要顺服上帝的带领，这就是他的舍己了，他愿意看重上帝超过自己的身体安全。接着他们又在那里住了几天，一行人就收拾行李继续前往耶路撒冷。当中有一些从凯撒利亚来的门徒就跟保罗他们一起同行了。我想既然他们知道保罗是顺服上帝的心意而去，所以能够多陪一段就多陪一段吧。到了那里，他们帮保罗带到一个塞浦路斯人拿孙的家里去住着。对于保罗来讲，这个人来自塞浦路斯是有意义的。我猜这个人会不会是他们最初去传道的那一批人呢？他和巴拿巴在那里就结出了这样的果子，或者他正是带着保罗能够到他家乡传道的感恩来接待保罗这一行人呢？不论如何，保罗在那里所做的美好，今天在这一家中又可以跟他们一起回忆他开始踏出传道之路的时候那一路上的酸苦甘甜。休息之后，他们继续前往耶路撒冷，当地的信徒十分热诚地接待保罗他们。过去对他的怀疑已经不再存在，他们在各地的宣道的经历和见证早就传回了耶路撒冷，让当地的信徒很受激励。到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天，保罗带着这群门徒一块儿去见雅各，在现场还有所有教会的长老们也都来了。接着保罗向大家问安，然后就把上帝怎样使用他在各族人当中所做的侍奉都向大家报告。当保罗侃侃而谈这些上帝的作为，他身边的这些来自各教会的各族人也都能为他来做见证，这些事都是真实发生的。在场的每一位听见这许多神奇的作为，并且那些在外族人当中所发生的改变，让他们都不自禁地赞美上帝。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个人对保罗说，这个弟兄啊。这一阵起头的犹豫让所有人都静了下来，要听听这个人到底要说什么，是不是哪里不对劲了。
这情形是这样的啊，在犹太人当中也有数以万计信从耶稣的信徒，只是呢，他们都是严守摩西法律的。当他们听到你曾经教导侨居外邦的犹太人要放弃摩西的律法，不用替孩子行割礼，也不用再遵守犹太人一切的规矩，他们一定听到你都来到这里的消息。万一真要来找麻烦，我们该怎么办呢？好不好，就请你也照着我们的建议去做吧。
原来毕竟还是有一些当时的犹太信徒觉得至少犹太人要继续遵守旧约的各项规定，不过大多呢是不会要求别的族人也这样做，所以他们介意的是保罗是不是真的有要犹太信徒不要再管这些律法的要求。这个长老的建议就是呢，他们当中有四个曾经在圣殿许愿的人，让保罗带着他们去圣殿这边完成还愿的洁净礼仪，也剃掉他的头发，也照着一切的规矩去做，这样就能把这样的谣言给消灭掉，直到保罗也是自己会遵守摩西的教导的。这位长老也重申，对外族人大家其实都有共识，就是按照上次大会里的决定，所以他不用担心。保罗体谅自己的族人对律法的在意，就接受了长老的建议，带着这些人一起去圣殿行了洁净礼，也报告这些还愿期满的时间，然后就等着祭司为他们按着规矩献完祭就好了。这一届看来似乎就可以止住这些犹太人和犹太信徒对他们的控诉了。而接下来呢，上帝所说的牢狱和那些事情又要怎么发生呢？可别忘了也要继续收听我们的儿童故事， 也邀请大家到救恩之声的网站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留下你的感想或疑问哦。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与您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喽。